师父慈悲，现在有一些问题啊，想请问师父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忙顺一下啊？就是在今天讲的那个1203页倒数第六行，他讲说言说为假，慈想非无，然不应言想所取向，亦是实有。那这个地方呢，师父是讲是说慈想非无的话呢，是指能想，那这个是依他起。那不应言想所取向的话，因为已经去取了啊，那这边呢就已经变成遍计值了。那这个地方啊，假如说和前面1194页来看哈，1194页的第二行的下面，就是未彼诸法非如言说有其自性，亦非假说所依。这个假说所依呢，我们平常说是依他起，这个好像大家都能够承认了哈。即依彼想皆无所有，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他这个依彼想，这个想呢也是无所有的话，他说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这个是要显圣意有性嘛。那我们讲说依他起和圆成实是有，那圆成实暂且不说，那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彼想啊，假如说它是依他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分别，就是说心念一动的时候啊，那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呢，它阿赖耶识的种子是从以前虚妄分别出来，它放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一动一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依他起，但是那个想去取的时候呢，就变成遍计值。因为想去取的时候呢，它有名言上去嘛，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五遍行心所里头的处座于受想思那个想，它那个名，它那个种子一现的时候，刹那就灭了。那个时候呢，它一现的时候呢，只有那个刹那的时候呢，是说是依他起，那个呢是彼想。这样子来讲可以不可以？
就是这个种子一动，就是虚妄分别，
是
就是实，
对，
也就是一些心所的，
对，
就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这是依他起，
是，
但是虚妄分别所想的事情是遍计值，
对，那就是说我们平常，因为就是说哈。这个地方就是说1203那边讲的，就是说然不应言想所取向，也是实有哈，就是说是有，它是就是说我们平常讲说我在胡思乱想啊，那也是想，那这个地方想呢，就是说这个想呢不能说它皆无所有，
那就是能想的不能说无所有，它是依他起，能想的是依他起，
能想的是心吗？
是心，就是依他起了，它是它是有体性的，这个所想的但是影像，但是我们就知道是真实有，就变成遍计值了。
其实就说在能想和所想的来讲的话，所想是清所缘缘，那个能想的呢，其实就是一现出来，就说假设说是根深气界的话哈，那个好像在心就说心一动呢会有根深气界，可是那个根深气界到心里头来，取到心里头来，但是还没有做分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应该是依他起吧，
那是这个依他起，那是这个阿赖耶识的境界，
是
这个现在说这个遍计值是这个第六识和第七识，
有一个问，
所以这个第六识和第七识就都是能想，他知道所想的是真实的，就变成边际知了。所以第八识呢，在护法菩萨的意思，第八识是没有烦恼的，是没有执着的，所以变成根三七戒，这是一大起。但是要经过第六识、第七识的执着的时候呢，就是边际知了。
那我再把它归纳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根三七戒在外面，它进不到我们的心来。那我们心念一动的话呢，把这个根三七戒，因为所有的都是事嘛，有十一类，就是根三七戒呢，它进不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一动的时候呢，就把这根三七戒放到心里头来的话呢，其实那个时候呢是疏所缘缘，是我们缘念不到的。但是呢，第六识呢，根据这个疏所缘缘，它也是取到心里头来，它也是一个事。这个时候呢，去分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叫做清所缘缘，那个是边际智。这样子讲可以吗？
是是的。
嗯，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弥勒菩萨他是要解释，就是说所有言说的自性呢，所有言说假设的都没有真实的体性。那因为要对峙这个言说所我们所执着的这个真以为它有真实的体性呢，所以呢就说依他起是有，可是实际上呢，就是在第34卷的时候呢，他都有讲到，就是说依他起呢，其实它是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它应该是，就说因为这个地方是要对峙我们所遍计的执着为真实的名言相，而讲说他依他起是实有，是不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是不是应该像34卷讲的依他起呢？它应该是生以自然灭，它也不是应该有一个真实的体性。
这个是那样哈，对这个遍计支来说，依他起是有体性的，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也是没有真实体性。但是遍计支也没有真实体性，这两个对角对比起来呢，遍计支是毕竟空的，
是，就站在
依他起还是有。
好，就站在这个体这个立场上面来讲，依他起是有。
依他起是有，而且有体相。啊，非物幻化焉，幻化焉非真焉也，就是有，只是它是如幻如化就是了。这个如幻如化和遍计支来说，遍计支连如幻如化也没有，所以如幻如化是毕竟空，这个遍计支所知的一切法是毕竟空，依他起还是有，但这个有啊，就是如幻如化的有。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比方说像师父讲说，昨天举个例子啊，说是昨天吃饺子，那个饺子现在前面的时候呢，那个是依他起，可是我今天想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是有，就说现出来的话呢，那个饺子呢，它又变成，就原来那个饺子在外面的话呢，它进不到我的心里头来嘛哈。等到我今天想到这个饺子的时候呢，是先要有一个这个想的这个种子先动，然后呢我再去遍计它，那然后我遍计完了以后呢，我继续在想的时候还有继续的种子要动，那然后呢就是说这样它这样一直串联下来的时候呢，是不是每一个种子在动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个依他起，然后呢就是第六是见分去圆这个相分的时候呢，又变成遍计支，就是这样一直串一直串串起来变成一大串。
你可以这么说，是
阿弥陀佛，谢谢。
是是，其实这个饺子啊，当时也有遍计支，当时在吃饺子的时候，你心里面一说饺子的时候，就是遍计支了。 就是一有名言的时候就是辩解智，没有名言的时候就是一大气，没有名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能执着。这个显扬圣经论说是为一名言起一执故，要没有名言的时候心里面不能执着。所以呀、一他起和辩解智的差别是有名言无名言的差别。但是我们这个执着的还是很微细的，我们心里想，我现在心里面呢现出一个饺子来，我对他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执着吧，实在是有执着的，实在是有执着。
就是说那个想呢是一个念接一个念，一个念接一个念，在每一个念每一个念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种子现行。
是的，
所以就说都有不同的一他起，一直现一直现，那然后呢可是就是很微细的第六识见分会去执着，第七识会去执着，是真的。
是的是的、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院长慈悲，我问的问题不是今天的啊，就是35卷我们讲到那个菩萨地哈、那菩萨地我们一直谈到说菩萨在利他的时候是以众生的那个需求，然后菩萨以众生的利益的时候，他满他的愿的时候，他是以众生的利益做考量。那我们一般就是说在佛法里面讲因果，就是说他必有因，这个众生有因他才会有果。那这样的情形下，他是不是有就是说在菩萨满众生愿的时候，是不是在有因果上的一种矛盾这样子？
是的，也有这个问题，也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佛菩萨多数不这么说，多数不说这个，不这么讲，就是众生有所求。假设我们这么说，我们想要求财，佛菩萨的考量呢，如果佛菩萨把这个钱这个财富送给你，你能有功德，佛菩萨就可能就送给你。说是你需要财，你得到财以后你会有罪过，佛菩萨就不送给你了。佛菩萨多数这么说，不说是我是有心送给你，但是你没有福报所以就不送。佛菩萨多数不这么讲话，不这么讲那件事。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在因果理论里面，就是变成这是因果理论之外的一个，
没有不在因果之外。但是佛菩萨不这么说，佛菩萨只是说在有功德和有过失在这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说啊，你没有福报，我不能给你钱。我不是不这么说，不是这么说的。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在，好像这里，就是那个母义，有一个就是上次我们，院长在南院回答，就是有一位法师他问到说那个你种就是信。多恶慧，母义多恶慧，那是在第几页？母义多恶慧呢？信多恶慧。那我这个就是1164。
打击第几页？
1164。对，就是那个那时候前面有一部分的问题院长已经回答了，但是我。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切母意性多烦恼性多恶慧，非诸秉性多烦恼生多恶慧，这个就是说我们我个人有一点质疑，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生活就是现实生活里面就是我们翻开报纸，杀盗淫妄以男性为主多，然后在历史上也是都是大战争，也都是男性为主。 那这基本上是根本上烦恼，就是他的贪心或是他的那种嗔心大嘛。那现在为什么说你信恶慧多恶慧，然后多诸烦恼这样子？
啊，你说为什么要这么说？
哎，就是说他所指的这个性多恶慧，我不知道他讲到就是说他的那个烦恼性恶慧这是指哪方面的。假设说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来讲，那我是感觉到说在现实里面，像监狱里面男众也是比较多，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一段他在指说女性的恶慧在指哪方面的恶慧。然后
这个事情这样说哈，你刚才说我同意啊，历史上这些啊做皇帝的多数是男性嘛，女性有但是少。那么不管是男性是女性，你多性多烦恼，性多恶慧呀，非诸秉性多烦恼身，多恶慧身，能证无上菩提。男性女性都一样，都是这样子，都是不能的。
那他
但是女性，比如说是女性不能做转轮圣王，这是经常说的话。为什么说这句话？就是有问题，就是女性有问题，就是这样说。说是男性啊，甚至说一切母意性多烦恼，性多恶慧。男性也是这么的，也是一样嘛，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人都没成佛呀，连得圣道都没有。那么得圣道的人呢，不过在佛在世的时候说呢，男性得圣道的人比女性多，比这女性就比较少。那么你如果提出问的为什么女性得圣道的少，就是一切女性一切母性性多烦恼，性多恶慧，就这么解释了。
可是院长，
是这个意思。说是今天你历史上这样的，那就是男性也一样，也都是性多恶慧，性多烦恼，所以他没成佛嘛，连佛教徒都不是嘛，就是这样说的。但是今天呢，我感觉呢又有点反过来，现在你就是女性发道心的人多，男性发道心的少。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样？就是女性善根的人多，男性有善根的人少，你可以这么讲啊。
可是
你可以这么讲。
在我们诵戒的时候说女众少修五百世嘛，那少修五百就是在戒律，我们在戒律里面就说女众少修五百世嘛。那假如说在以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至于说女众的善根应该不会比男众就是多嘛。就是照现实，现在我们的佛教界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事是那样哈，就是这个立法是很难的，立这个法，这个法普遍的要遵守，这就很难，不容易。就是个别的来，论这件事，女性也有高过男性的，也是有，不能说是女性都不如男人，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啊，是多数人来说呢，那就有差别。那个、差别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正法住世时代呢，男性有善根的人多于女性，也可以这么讲。在今天的佛教呢，女性多过男性，女性有善根的人多过男性，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
那院长，
但是这句话是可以成立。就是他为什么这人不能得圣道，就是性多烦恼，性多恶慧，是可以这么解释。
那院长可不可以就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女众他就是学就是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所以就不能够去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所以他不能够有所作为。可不可以就是说当时在他这个文里面我们去 了解他的时代背景，是因为这样。不然假如是佛陀时代的人男众多，因为那时候男众受教育的机会大于女众。那现在的时代背景就是说，女众他和男众他受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比较多，就比较普遍。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平等观念来讲说，哦，女众他愿意发道心的多，而女众他也感受到就是比较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可能比较愿意发道心这样子。
不过是发道心的因缘也是各式各样的。对，我也看见过这样的文字，就是古代的时候，不在世的时代，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今天的不是，但是今天的女性发道心的多，是因为受教育的关系。这可能不全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有其他的原因，还是这话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一切母性多烦恼，这个是有一点语病，就一切女性都是这样的，这是有一点语病，是可以这么说吗？
阿弥陀佛。
院长这边，我也顺一个菩萨地的这个一个问题的因缘问下去。我们上次有读到说，做一位菩萨的话，甚至于他可以布施他的生命。那我在想说，这个问题好像有一点非常的困难，而且我认为。这个说菩萨说布施他的妻子，布施他的子女，乃至于布施他的生命，我认为说在这个时代里头，这一个布施的可能不是非常的能够用在这个时代，或许他会牵涉到说不合乎法律的问题。那我也想说，这一条假如说做菩萨这样一个布施，这么一个方式布施的话，那会有很多的情况会出现。就是说如果说有人他瞎了一只眼睛，要我布施一个眼睛的话，会有一个问题，他会眼睛光明，我眼睛会变成没有光明。那这样子来讲，就是说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布施，那是不是说这一条戒律来讲的话，在以前可能可以用到，以现在来讲，是不是这一条戒律不大能够用到？因为或许说换我角度来说，说这个戒律的精神我们可以持守，但是这个布施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还要再考量？还是说它应该有一个界限？是不是？
这个不是戒律吧？这不是戒律，
好像不少在
你不布施不并不犯戒，我这个眼睛不布施不算犯戒，这是不是戒律？但这种事情呢，布施儿女，布施妻子，这还不尊重人权，可以这么说。但是这段文啊，要如果取其内里面的精神。那一点就是他这个爱能气色内心的爱，这是不容易，只是说这一点好了。
那假如说像这种，
因为这个儿女的爱，夫妻的爱呀，是很重的呀，但是他能气色呢，就是菩萨能把这个爱看清了，可以这么解释，可以提出这一点来解释。当然也需要那个人的同意嘛，你把他就布施了，那他要不同意，这件事也应该是行不通才对的。
那假如说一个菩萨他能够做到说布施他的生命的话，这个菩萨应该不是凡夫的菩萨了。
这个菩萨呢，有可能是，当然是入圣位的菩萨应该能做到这一点。要是在这个南京隐寺第一的隐位的菩萨应该也能做到，就是他的这个他的止观的力量很强了，在隐位的菩萨应该能做到。
就是说他有
在南京啊， 或者也能做到，但是淫位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淫位就可以了吗？
淫位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诸法实相，他能淫，他能安淫，所以这件事他能做到。没达到这个程度是不容易。
那就是说，这假如说菩萨要布施的话，总归计划也是要用智慧去布施，还是不能盲目的布施。
是能的，他是这些是全是要智慧的呀，要多少就是奢摩陀和毗卢舍那了啊。如果一点奢摩陀、毗卢舍那没有，不能这样布施。
那能不能让院长请解释一下，如果说持守他的精神的话，他这个定义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最后一句说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他说菩萨就是说我们能够布施生命甚至于妻子能够子女的话，我们说这一点的话有时候我们难以做到，那我们可以持守他的精神。那我的意思说持守他的精神的话，这条戒律的精神的话，我们是什么样持守这一条戒律？
这个是要是这个常常修无我观，修这个四念处的话，或者金刚经的四念处的话，就算是你做不到啊，你能意会到这件事，能意会到这件事。你比如说你修这个止啊，达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有这种勇猛，因为他不敢要有这个身体的存在。那你要加上个无我观的话，那这件事他是可以的，能够我生命可以布施，他是可以的。
那这样
你常常修啊，修无我观呢，可能当然也没有人来通你化缘要你的生命，也没有这样事。但你常常修无我观呢，对这个额外的执着就清了，会清的。那么加上奢摩陀的力量，这件事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你要修像波尔波罗蜜啊，可以随向见如来法啊，佛也是不可以随向得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随向即非随向。你要做如是观的时候呢，对这个爱，这个爱自然是清了啊。你比如说那个，我这是言外的另外的话，说那个南药淮阳才是到六祖呢，说什么物怎么来，他回答不上来，经过八年以后才会回答这句话。但是我说要是我们你学习金刚经的话啊，可以随向见如来法，佛也是说不可以随向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随向即非随向。那么这个问题不就是回答了吗？不需要八年呢，不需要八年呢。所以你要学习经论呢，这些问题不是一个难的问题，不是很难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到《金刚经》是非常好的一部经。你要是那么学习这个文，学习那个义，还是这个问题啊，由文而明白义啊，加上内心的思维呢，你会很快就会进步了。不但是生命的布施这件事，就是日常生活中啊，这个常常的有些啊不愉快，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心情也不同。但就是你要把那个意常是放在心上啊。刚才那个智约法说，那个饺子就是这个第八识的变现的这一切法进到心里面来，这个进到心里面这句话很重要。你不是我拿着本的时候这样看，一合起本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不行。你一定把这个意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去思维观察，不可思议。你看那个，你看那阿含经啊，你看这个我这个经上的这个必修的我这广律，很多人很快就得圣道。他就是那句话，经意入神，就是这句话。神则心也啊，就是经里面的意入这心里面去， 我虽然没有拿日本，但心里面有一部经，在思维，这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看那个这个法院诸论，他提到那个我们思维念佛念法念僧念法那一段文是说，你现在学习四念处，学习八正道，现在就可以得圣道。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要是我们这个精义不入神，只是翻开本儿看一看，或者我给你讲的时候看一看，其他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其他的这些杂乱的境界，这样是精义不入神，不行，你不能得圣道的。所以这个生命布施，你要常修这五耳观的时候，这些事也是不难，不是难事。并且菩萨常常的呀，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常常的用功修行啊，他减少过失，啊，增长功德，他不怕死。死亡这事他不怕，他不怕死的呀。他因为这个身体，当然没有因缘，他也不会自杀，不会这件事哈。他敢讲他的前途越来越光明，福德智慧是越来越广大。他现在他不满意这个身体，现在你要给你，好再重拿一个身体。所以对于布施，生命布施，他不在乎，他不在乎这件事啊，你有用没有用我给你，他不在乎的呀。